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9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粤有你嘅左右逢源，谁会上当？
大家好，呢度系粤港粤有你，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中共嘅两面手法吓。近期中共咧极力扮演和平使者嘅角色，但系似乎系失败咗噶啦。点解失败？就系因为佢同时亦都系强烈咁支持俄罗斯啊嘛。咁啊呢个亦都系引起咗欧美国家咧越嚟越负面咁睇中共噶吓。虽然系咁样，但系欧洲方面咧又有西班牙嘅领导人咧去咗中国大陆咧见到习近平嘅时候咧，要求佢对俄乌战争咧发挥作用。而近期咧，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欧盟嘅主席冯德莱恩咧，好快就要去中国大陆咧，又要去见习近平噶啦。佢哋嘅着重点咧，亦都系为要习近平咧喺俄乌战争嘅和平道路上边咧发挥作用嘅。而欧洲方面咧，似乎亦都唔想离开同中共嘅贸易，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两难嚟噶吓。而台湾方面咧，马英九而家咧去咗中国大陆啦，咁啊处处咧都受制于中共啊。亦都被人咧睇到咗系矮化自己、矮化台湾嘅，但系咧去到湖南大学嘅时候咧，竟然喺最后嘅环节，佢举手发言嘅时候咧，竟然讲到咗中国大陆地区同埋台湾地区咧同属中华民国，咁啊呢个消息咧都相当之爆棚噶或者相当之爆炸嘅。而喺台海咧，近期蔡英文出访路经美国咧，呢个情况咧，亦都系令到中共嘅军机咧不断咁喺度扰乱或者系捣乱嘅吓，而美国方面咧亦都系进入咗最高嘅戒备状态。美中之间嘅博弈咧，似乎系越嚟越严峻嘅吓。而中共嘅两面手法咧，亦都喺度发挥紧作用。咁啊，所以今日请阿路桥嚟咧，同我哋点评一下中共嘅两面手法咧，究竟有啲咩作用咧？
系啊，即系中共不但咧就系野心好大，而且非常之贪心。我哋成日都话佢有一个嘅讲法，就系佢既要又要，即系两样都要。咁佢喺政治上同埋經濟上最近嘅即係一系列嘅行為，的確係佢想乜都要。譬如話，因為佢自己唔衰攞嚟衰啦，得罪曬即係美國已經到冇得彎嘅地步，所以咧應該係呢個氣球事件之後咧，佢就全面展開佢另外一個邪惡軸心嘅外交攻勢。應該以前都開始嘅咯，不過就冇咁明顯，而家就好明顯。咁就佢想成為邪惡軸心主啦，係嘛？喺呢方面就有好多好多嘅著力，我哋以前都講過。咁但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唔放棄歐洲，特別係歐洲，佢請咗好多人去訪問中國。咁我哋知道佢請嘅咧就有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而馬克龍同埋歐盟嘅主席馮德萊恩亦都準備係應該係星期三到星期五咧係訪問中國嘅。咁佢一方面就要邪惡軸心，另外一方面西方世界佢又唔放手，佢就想咁樣。咁另外一方面咧，佢大家講佢係和平使者啊，俄烏戰爭中嘅和平使者，但係佢對普京嘅支援雖然唔係話咁明顯、咁表面化嘅軍事上嘅支援，但係其實佢對普京嘅支援，全世界都睇得清清楚楚㗎啦。咁就全世界好多國家，絕大多數嘅西方國家都睇清楚佢根本呢個所謂嘅和平使者嘅呢個角色係好荒謬嘅。但係真係亦都冇辦法話有啲人唔中計喎，有啲人真係中計喎。即係自己願意去中計又好，或者係基於佢本身嘅政治理由中計又好，或者係真係心目中認為習近平仲有呢個能力都好，佢哋就係做咗呢樣嘢啦。譬如馬克龍就係啦，馬克龍咧，佢話今次要去到中國咧，要打友情牌，佢 佢張所謂嘅友情牌就好似佢以前夜晚黑啊打俾電話俾阿普京一講講5個鐘頭嗰啲啦嚇，打過無數次。不過大家對馬克龍呢個咁樣嘅做法係冇乜希望，大家唔抱希望。大家美國啊同埋啲同盟國對佢唔抱希望，因為佢從來都未成功過嘅。佢搞過好多嘢嘅，佢想調停俄烏戰爭，又想挽救伊朗核協議，全部都唔成功嘅。咁所以今次佢做咪得佢做咯，係嘛？走得佢做，但係佢的確俾我哋感覺就係佢要去當習近平係一個和平使者嚟同阿習近平去溝通嘅。另外呢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咧，佢7月咧就會接任呢個歐盟輪值。佢會7月咧接任歐盟嘅輪值主席嘅，咁佢就話佢已經當面咁敦促過阿習近平喺俄烏戰爭呢件事上咧，就真係要同阿澤連斯基傾一傾啦。咁同時咧肯定中國反對使用核武器呢個立場，呢個立場就係習近平嗰所謂嘅12點和平倡議裏邊嘅其中一點。咁咧就俾我哋感覺桑切斯又係當習近平咧係和平使者。咁你話有意無意唔知啦，係嘛？但係我諗就喺習近平嘅心目中就話我即係撒大網係嘛，攞唔到好多魚，攞到一兩條都證明咧，我呢個方式係有啲效嘅。不過我哋當然知道，如果係絕大部分嘅國家都唔相信，即係冇可能相信啦，係嘛？你呃唔到嘅啫，細路仔都唔相信。咁亦都，如果唔相信，亦都呢種嘅所謂嘅和平使者嗰個角色，一定唔會長久。而家嚟講，佢自己都冇乜興趣扮落去啦，就係咁樣。咁咧就喺台灣嘅問題方面咧，佢啊既要和統又要武統，武統咧就係軍機繞台啦嚇，呢一排又都好犀利。咁啊對阿蔡英文嘅警告啦，警告佢，如果你同阿麥卡錫見面咧，係會有後果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呢種恐嚇啦嚇。呢啲咧就係屬於係武統嘅，和統咧就請阿馬英九咧就翻中國大陸。咁馬英九呢兩日就變得咧就係又係即係突然間即係大家好注意咯喎？點解咧？因為佢喺湖南大學嗰個學生交流裏邊咧講咗一番説話，佢話我哋嘅國家喺1997年咧就修改咗憲法，喺我哋嘅定義裏邊咧，我哋嘅國家咧分兩部分，一個部分叫台灣地區，一個叫大陸地區，都係我哋中華民國。咁呢番話一出嘅時候，大家都有啲意外，特別係馬英九，佢去武漢參觀嘅時，參觀咗個所謂嘅咩防疫中心嘅時候，講到中國大陸嘅防疫嚇係不但係對中國大陸好好，而且係對整個人類有貢獻。佢呢一番話一出之後，就兩岸都爆炸，台灣有台灣鬧，中國大陸有中國大陸鬧。咁今次佢又講翻説話係好多人以為佢唔夠膽講，點不知佢又講咗出嚟，佢清清楚楚講咗呢個其實就係國民黨嘅佢哋嘅一個立場嚟嘅，咁亦都係一個事實，就是、憲法裏邊咧就係、是、台灣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憲法嘅一個點講啊？可能將來嚟講係一個危機嚟嘅，因為憲法裏邊的確係咁寫。
虽然马英九咧系用宪法呢个基点咧嚟讲中国大陆同香港咧都系同属中华民国啦，咁究竟咩原因咧令到马英九讲呢段说话咧？
咁樣，馬英九可能係喺輿論壓力之下，因為實在太大壓力啦。佢講錯嗰個有關防疫嘅説話，咁啊，台灣連國民黨都可能俾佢壓力，話你講呢番説話，你真係想我哋真唔使選啊，係嘛？咁喺呢種情況之下，佢可能就逼住講另外一番説話，想挽回一啲嘅國民黨嘅頹勢啦。咁另外咧，佢亦都可能係一中各表，因為呢、這、一個即係九二共識裏邊咧，後邊一句叫一中各表，即係台灣同中國大陸對咩係叫中國有自己嘅表述嚇，互相不干涉咁樣。咁可能係因為咁樣啦。咁但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中共係一定唔會高興嘅啦，因為佢對中華民國嗰個恐懼係好驚人嘅。你咁樣講，其實即係話中華民國台灣啊，將來會反攻大陸，中國係隸屬中華民國，呢、這個係中共最忌嘅。咁佢一定唔覺得係件好事。好多人話佢係可能係中共答應咗，即係俾馬英九講。我覺得 中共係俾馬英九喺呢度講一句中華，嗰度講句民國，嗰度講句台灣政府，這個中共係 OK 嘅。但你咁清晰講到中國隸屬中華民國這個，我唔覺得中共係允許嘅呢樣件事。好多時候佢要打沉台灣，除咗係攞翻嗰片領土之外，佢仲要照證實喺歷史嘅記錄裏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只係正統，就係唐宋元明清之後。冇中華民國，唐宋元明清之後可能有中華民國一段好短嘅時間，跟住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期間就1949年開始。咁所以俾我感覺上就係中共想完全控制馬英九都唔係咁容易，因為馬英九後面有好多嘅壓力，嚟自台灣嘅壓力，甚至嚟自國民黨本身嘅壓力。咁所以就佢想。既要又要，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咁至於蔡英文和麥卡錫見面，我覺得這個根本即係唔會係好大問題。佢可能又會即係做一啲姿勢啊，台海啊，突然間有軍演幾十日啦，而家都搞緊㗎啦。咁啊呢樣嗰樣，但係即係講真啦，南西佩洛西去嗰陣時幾驚險，已經試過咗。今次係蔡英文去到美國同佢一個美國議長見面。中共想爆炸、想發作，其實個理據就唔係咁足噶啦。咁咧，其實咧，我覺得講得最好嘅咧，反而係加拿大國會最近出爐嘅一個台灣報告書。呢、這個台灣報告書咧，就全面咁樣去定義加拿大同台灣嘅關係，我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呢、這個除咗美國之外，有咁樣做法嘅，我覺得即係西方國家唔係多嘅。佢提到佢話。台灣的未來只能由台灣人民決定，這個主張是非常之好。所謂的九二共識啊，咩一中國表，其實就是31年前，就是台灣的非政府組織，叫台灣海峽基金會，叫簡稱海基會，和中國大陸的中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簡稱海協會，在香港舉行的一次會議，之後呢，就促成了所謂的一中國表。但呢個一中國表根本就冇正式嘅協定，冇文本，乜都冇，係兩個點講啊？代表官方嘅民間組織自己傾掂咗，咁有即係有啲咩法律上嘅意義咧？係完全冇嘅，而且30年到而家，即係所有嘅嘢都改變得好緊要啦。咁你要台灣人去認同承認呢個九二共識一中國表係冇可能嘅。70%的台灣人在最近的民調裏面已經講得很清楚，他們不要跟中國統一，他們就要保持現狀，你還你，我還我。就所以這個無論中共怎樣做法，馬英九怎樣去嘗試將這些九二共識一中國表將它復活回來，不會有用的了。這個台灣這個加拿大國會出的台灣報告書，另外一個也是非常之重要的，就對於所謂的一個中國，他們的態度呢，這個報告書的態度就說，我們注意到，我們 take note， 中國是一中政策，但是並不代表承認，即等於呢，就是你今晚你跟你媽咪說，啊，我要跟朋友出去吃飯，你媽咪說，我知道了，但是不代表她同意你出去跟朋友吃飯。只不過他知道了，就是這樣的情況。現在西方來說，就是台灣的前途由2300萬人去決定，這個是大家都贊成的了。一中也是我們對你所謂的一中的，無論你馬英九講的或者是共產黨講的，我們知道但不代表我們承認，就是這樣的情況。我覺得這個也都成為了西方的主流對台灣的看法，這個不是中國大陸國民黨或者馬英九可以隨便改變的，因為台灣的民意亦都是這樣的。
唔怪之得布林肯都講到了台海問題啦，或者台灣問題啦，唔屬於中國的內政啦
嚇。咁啊，講完台灣之後咧，講下中國喺呢一個經濟方面的兩面三刀啦嚇，兩面人啦。咁啊，最近啊有個博鳌論壇係嘛？李強就在這個博鳌論壇裡面聲勢力竭，猛在說改革開放，說我們不會改變的，有什麼有什麼。但是改革開放，如果40年前鄧小平說，我們就知道啦，我們明白啦，我們都覺得 OK。 你40年之後還說以前那些說話，中間你們做什麼的？是不是你們將改革開放殺死了之後，現在又要它復活？總之我覺得說這四個字其實就 很荒謬的。 咁另外就順便就係將呢個馬雲就有人話係逼翻去中國大陸啦，俾大家睇，你睇下我哋對啲民企冇嘢㗎，你阿馬雲我哋佢哋翻嚟幾好，我哋繼續係做生意，同外國做生意㗎。跟住咧，亦都係中國大陸最近通過咗好多個法律，就係要善待民企啊之類之類。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即係做所有呢啲嘢，就係因為經濟實在太差，問題太大。習近平想即係仍然吸引外資，就係嚟行佢嘅習近平式嘅社會主義，就係咁樣。大家都其實都睇得好清楚啦。咁一方面咧，中共咧而家仲好希望吸引外資；另外一方面咧，佢又希望呢個人民幣咧就國際化。咁佢最近同普京簽署咗個聯合聲明，裏面都提到啦，以後咧兩個國家嘅雙邊貿易、投資、貸款方面咧，就會慢慢咧就係用本幣結算，即係你俾我盧布，我俾你咧就係人民幣，就係咁樣。咁咧就中共咧仲係不停咁喺一啲國家裏邊咧去推動，譬如上次佢去訪問沙地阿拉伯係嘛，佢之前就猛人民日報猛講啦，我哋會係用人民幣結算㗎，同佢哋嘅貿易，結果乜事都冇發生。啊，即係沙地阿拉伯就話冇，你想要人民幣係你嘅事，我哋用美元嚟結算。咁除咗沙地阿拉伯之外，巴西啊、蒙古啊、伊拉克呢啲都係中共想積極去推動人民幣嘅國家。咁另外一方面，即係佢當然係怕如果有一日中共自己本身被制裁嘅時候，又俾即係美國踢出去 SWIFT 嘅時候，就好慘噶啦。咁推動人民幣，當然佢最終嘅目的就希望有一日就取代美元嘅地位啦。呢、這個就係佢永遠做呢啲嘢都係有美國喺佢個背景裏邊嘅。咁咧就佢點解最近即係咁雄心勃勃咧？就係、因為即係喺中東啊、南美洲啊、東南亞一啲國家咧，就的確咧對美元咧就係唔係冇乜好感。主要咧就係舊年開始咧就美金不停咁樣加息啦，咁咧就令到好多個各國嘅貨幣咧就好快貶值，咁啊呢啲咁嘅情況以前都試過嘅。咁呢啲國家係當然如果有可能嘅，佢哋就希望唔係即係用美金啦，但係呢啲國家都係冇可能唔用美金嘅問題就係、個現實係你想係一回事，你能唔能夠做到咧係另外一回事。咁咧人民幣咧就咩情況之下咧就比較係可以實行咧？就譬如話中俄啦俄國就輸啲石油俾即係中國，中國咧就賣啲貨物俾俄羅斯，大家條數咁上下平衡嘅話，咁你用人民幣係冇問題㗎。但係如果俄羅斯攞咗好多手裏邊好多好多嘅人民幣，咁佢點算咧？佢冇符㗎啦，係嘛？而家佢又踢出 SWIFT 嘅嗰個系統啦。咁或者俄羅斯唔係一個好嘅例子，我哋講沙地阿拉伯啦。咁你話沙地阿拉伯攞到好多人民幣，咁點算咧？呢啲人民幣又唔可以隨便交換嘅喎，唔係自由兑換嘅喎，係嘛？咁你最終你攞住咁大堆嘢，你又唔敢將呢堆錢咧放喺自己嘅外匯儲備嗰度，係咪？人民幣本身嚟講，不但係唔可以自由兑換，亦都唔透明，同埋咧中共隨時去操控佢嘅匯率嘅，隨時就印銀紙嘅。濫發鈔票，而最大嘅問題就係人民幣喺呢個國際上係冇信用嘅。美金都有同樣嘅問題嘅，佢都喺度印錢嘅，但美金係有信用，個分別就喺呢一度。而且美金冇晒佢其他啲唔能夠自由兑換啊、唔透明啊、隨便即係暗中操縱匯率啊呢啲情況。咁所以中共呢一個又想賺外匯，又想即係操控呢個人民幣，要人民幣國際化咧。係大概係冇乜可能㗎啦，佢想就想啦，佢早就已經好想㗎啦。另外而家有一個平台咧，就叫做金磚五國，大家都聽過啦。呢金磚五國其實就係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同埋南非。咁呢五個國家咧，本來咧就係一啲即係經濟嘅，即係一啲嘅平台嚟嘅。但係佢哋都係好想係希望喺 G7 就有錢國家啦。佢哋就發展中國家啦嚇，係希望就有一個平台咧，就係屬於呢啲發展中嘅國家嘅，係 G7 嘅替代模式嚟嘅。咁有啲第三個世界國家咧都有意加入嘅，譬如沙特阿拉伯啦、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啊、埃及啊、阿根廷啊、或者這個尼日利啊呢啲國家都想加入嘅。而中共咧而家係好有野心，係利用呢個金磚五國呢個架構嚟吸引啲更加佢想吸引嘅國家。點解要利用呢個架構呢？就因為呢五個國家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喺俄烏戰爭裏面，俄羅斯本身係金磚五國之一，佢本身係侵略國，中國係幫俄羅斯嘅，而南非同巴西同埋印度咧喺聯合國嘅投票裏面都全部係棄權票，即、就是、對普京唔願意去譴責嘅。咁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中共就覺得呢啲國家走埋一齊咧係有基礎嘅，可以發展嘅，因為大家有共同嘅一啲嘅做法。當然印度係比較特殊啦。咁所以而家啲 G7 啲即係西方國家亦都睇清咗呢一點。喺2022年舉行嘅 G7 峰會裏面咧，佢哋係請咗南非同埋印度嘅。咁今年咧就係、是、上次我講咗啦，日本咧就係、是、G7 嘅輪值主席，係喺廣島5月份就會舉行 G7 嘅峰會。今年咧就請咗印度，印度第二次被邀請，今次咧就係、是、換巴西，南非冇嚟就巴西嚟。呢啲就係西方嘅努力，盡量咁樣去抵消中共想利用呢個金磚五國作為係對抗 G7 嘅平台。
其實呢個金磚五國啦，一向以嚟對美國咧都有意見嘅。近年嚟咧，印度有所改變，因為而家好多個設備啊、工廠啊、供應鏈啊都移去印度啊嘛。呢、這個亦都係得益於佢同美國改善關係嘅原因。
就以美國嚟講啦，佢美國都冇停過嚇，美國喺經濟上佢真係冇停過，因為始終知道有兩樣嘢係可以置中共嘅死地嘅。第一個就當然經濟，經濟係關於現在。而呢個科技是關於現在及將來，就在呢兩方面，美國亦都冇停過手。咁大家都可能都聽過，美國眾議院啱啱通過咗一個叫做《中國唔係發展中國家》嘅法案嚇，佢其實叫 PRC is not a developing country act。咁呢部法案主要要美國國務院咧向國際組織施壓，係國際組織施壓嚇，將中共咧歸入發達國家嘅行列。令到佢冇辦法享受優惠嘅待遇。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做法咧，2020年咧，阿川普早就已經講咗噶啦。佢話中共根本就唔應該被當作係發展中國家。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共和黨嘅參議員阿 George Hawley 咧，亦都提咗另外一個議案，叫做《終止與中國正常貿易關係法》（Ending Normal Trade Relations with China） 呢個議案。咁呢個就係針對美國本身啦，就係話要撤銷中共最惠國嘅待遇。如果撤銷咗之後咧，咁樣中國進口嘅商品咧就要加徵更高嘅關税，就咁簡單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其實大家喺網友我哋嘅留言裏邊，成日都有好多嘅網友就話係美國養大咗中共，係令到佢而家咁即係可以有咁樣嘅勢力。是完全是美國本身造成的。這個其實說得真的都不差的，因為2000年的時候，美國總統克林頓呢就是正式簽署對華永久正常貿易法案，是那時的。第二年呢就支持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那就美國根據這個法案呢就是正式承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個地位，那真的是他養大，現在來說要收拾他。
你认为美国或者欧美国家咧点样收拾中共啦？用啲咩办法咧？
咁啊，收拾佢除咗系经济上要系想方设法将啲钱唔再去贡献俾中共，啊唔再啲钱有途径运去中共国之外咧，就系呢一个喺科技方面，亦都系一步又一步咁样嚟即系进逼嘅。在2022年中，美國就通過呢一個晶圓與科學法案啦 ，Chips and Science Act。咁咧，跟住咧，美國又同日本、荷蘭合作，即係要佢哋嘅設備出口嘅時候，對中國出口嘅時候咧有限制，主要就係要唔俾中共發展佢嘅科技，唔俾中共發展佢哋嘅軍事。咁咧，日本啱啱就宣布咗會限制23 種半導體製造的設備出口。咁呢一個設備出口咧，係呢啲係講緊嘅係設備嚇，包括咗咩清潔啊、沉積啊、光刻啊、蝕刻啊呢六種嘅晶圓設備。咁如果冇咗呢啲咁嘅設備咧，你諗下，你做一個晶圓，你要有設計啊，設計就美國，然後你有機器，有啲設備去做呢一個晶圓係嘛？呢個晶片，另外你仲有啲材料又要做呢個晶片。然後你仲要加工，台積電就做呢一部分。你自己點樣將材料，然後通過呢個設備，然後製造成技術本身嘅原來嘅設計，想要達到嗰個效果。咁其實就係有好多嘅人要一齊合作，或者好多個廠、好多個國家一齊合作，先做到呢一樣嘢嘅。但係而家喺各個方面都喺度堵死中共嘅路。咁根據呢個南華早報佢引述嚇，佢就話：如果美國、日本、荷蘭三方都共同限制設備嘅出口咧，再加上拜登政府咧全面切斷美國科技公司嘅晶圓技術，令到佢哋供應唔到俾中共咧，北京當局咧不但會面臨半導體技術嘅危機，所有嘅科技都會破產，就係咁嘅情況。冇曬美國、日本同埋荷蘭嘅設備，或者有啲係材料，日本亦都出咗好多材料嘅，或者嗰個設計冇曬呢啲嘢之後咧，中國嘅晶圓技術落後至少三代，要20年只能夠趕上目前而家美國嘅水平。個情況就係咁樣啦。所以即係中共佢可以係不停咁樣去所謂佢哋自己講嘅折騰啊，又減又減，又有野心，又有貪心。但係呢個世界唔係隨住佢圍住佢嚟轉嘅。而家呢個世界已經係好清楚對佢嘅態度，所以佢無論點樣去想左右逢源，兩方面雙贏係冇可能嘅事情。咁啊，只不過喺呢個過程裏邊，我哋見到有好多人仍然係。即係東張西望，唔知道自己應該點，應該站喺邊一邊。但係呢一部分，我哋覺得成個世界可能要係即係努力嘅一部分嚟。
其實唯一嘅辦法咧，就係認清中共嘅呀。認清中共之後咧，以人為本，又或者係以本國為本咧，離開中共，咁樣咧先有希望㗎嚇。咁啊，淨係叫佢離開嘅話咧，佢其實亦都認清唔到，亦都冇辦法嘅。所以呢一個亦都係兩難嚟啊。咁我哋会继续跟进呢度越讲越有理，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扫尽大陆人渣丑闻。
唐人街，
喂，爆啲料俾你哋听下啦！牙刷苏嗰日讲啊。原来嗰个肉蛋彭丹呢一早就同阿习大大有路㗎啦。唉唔知佢咁快做咗国家领导人啦。阿习大大嘅老婆彭丽媛阿正宫娘娘啊从来都未试过代表中国去外交做使者喎。但係彭丹呢就唔同喇喎。佢可以代表中国去咗洪都拉斯仲话成功签署咗一个外交协定喎。咁彭丽媛真係冇晒 face 咯。
哦，以文你讲嗰啲料我喺网上都睇过啦。嗱其实习大大都好多图色新闻㗎。嗱喺2010年啊彭丹个契爷呢就介绍咗佢俾上海嘅高官丁雪祥啦。咁丁雪祥一见到彭丹即刻流鼻血。哇咁正嘅货色。但佢諗深一层哎呀千祈唔好走宝。一於益我老细，哼，话唔定我就可以升官发财㗎啦。
咁佢个老细乜水呀、
啊、嗱当年佢个老细就係上海市委书记习近平啦。后嚟习近平一见到彭丹即刻开心到流晒口水将呢个肉蛋收入惨工夜夜笙歌。嗱咁到咗2015年嘅9月啦习近平呢去访问美国嘅时候居然带埋彭丹喺身边。旁若无人根本就未惊过。
喂习近平的老婆彭丽媛咪冇晒 face? 哎其实习大大喺中国咁劲咁梗女人多罗罗啦。
嗱仲有一个叫做孟雪系福建东南卫视嘅主持人嚟嘅。个样子都几靓㗎。 唉，点知一个唔好彩，就俾阿彭丽媛捉奸在床，激到彭丽媛将呢件事爆咗出去，仲要马上离婚。嗱，后嚟中共啊好多高官都出嚟劝阿彭丽媛唔好搞大呢件事，因为习近平系代表咗中国最高嘅领导人，搞大咗呢件事，对整个政治前途系非常之大影响嘅，所以先将呢件事啊平息咗。
嗱，我觉得男人一系咧佢就有才有势，一系咧就高大靓仔，都会有好多女人噶啦。
嗱，尔文姐，你哋当年唔系有一个好出名嘅靓仔叫做陈冠希咩？几多嗰啲香港女明星鍾意佢啊？最惨就系阿娇同埋张柏芝佢哋啊，啲床上照啊全部出晒街啦，连前途都冇埋，真系惨咯。
哦，嗰件事过咗好耐啦，唔好再提啦。
唉，而家中国大陆啊出咗个仲犀利嘅，叫做张继科。你知唔知佢系边个啊？佢系一个乒乓球运动员，而且曾经得过四次世界冠军，包括奥运会㗎。这个系大赌徒嚟嘅。佢最近赌钱输晒，冇钱还债，于是乎就将佢之前同嗰啲女明星嘅床上照同埋视频作为抵债交俾底窿，等啲底窿去搵个女明星攞钱啦。
喂，嗰啲床上照一般嘅姐仔呀，定系大明星呀？
我唔理佢明星系大就细啦，总言之呢个男人呢，佢嘅行为简直就系人渣，就算似陈冠希咁邋遢都唔会做到咁绝啦。
哦，我都睇过呢段新闻，最惨就系嗰个女明星景甜啊嘛，佢好靓女㗎，而且好闻名添。佢嗰啲床上照而家俾大耳窿揸住喺手，一旦放出街咁就大镬啦。
哎呀，咁就惨咯！咁而家嗰个景甜点算啊？
唉，佢知道事态严重，唯有直接报警咯。
报警都无补于事噶，大耳窿冇性噶。
不过咧，警方就捉咗大耳窿，而家暂时咧，景甜嗰啲床上照仲未出街。
嗱，口水强，我话俾你听啊，当年刘嘉玲啊，咪俾人劫持咗几个钟头出街嘅，俾个媒体将佢暴露咗出嚟，最后屘又成班明星抗议啦，咁啊平息咗咯。啊，点知咧，原来人哋仲有底片，最后屘系经过陈慧敏攞翻嗰啲底片啊，所以你嗰个大陆明星景甜啊，真系有排震噶。
唉，娱乐圈里边就好复杂嘅。嗱，家阵全个网都讲紧呢个张继科。他用三段视频一张图片呢就扯出了六个明星。如果这件事是真的话，这六个明星呢就有得震没得瞓了。路德社媒体就这样爆料的。他说这个女明星景甜啊，他背后的男朋友就叫做马明哲。这个人是有来头的，他是习近平的人来的。
那就是有势力的啦。
本来呢这个景甜就是习远平那条女来的。但是自从马明哲安排景甜去荷里活拍片之后呢，他就跟了马明哲了。
喂，这个马明哲是不是吃了炮子胆先？他真是买棺材不识订了。习远平是习大大的细佬啊，他条女你都够胆叫了他？唉，呢单嘢啊我哋有戏睇啦。
口水强，你唔好咁黑心啦。
咩黑心啊，里面啲嘢啊好黑暗㗎，一个唔觉意啊死咗都冇人知啊。
喂，外光佬，呢个马明哲啊来头都唔少㗎。佢喺美国嘅生意做得好大㗎。而家大陆嘅经济咁唔掂，佢一定要搵呢啲人撑住㗎嘛。
嗱，我睇到另一段新闻，呢个马明哲呢响习近平嘅家族里面啊係有一定嘅地位嘅。因为当年习近平仲未上位嘅时候啊，呢个马明哲呢佢曾经响深圳一直照顾咗习近平嘅妈好耐㗎。再加上马明哲係国际上嘅影业界有一定影响力，而且同荷里活嗰啲导演啊非常之好嘅关系， 佢可以将景甜捧红去到成为荷里活嘅国际一流明星。所以习远平呢就忍痛割爱。仲有爆料呢就话当其时啊呢、这个马明哲同埋景甜呢系坐专用列车去西藏旅行嘅。
喂，咁最终呢个景甜做唔做到国际明星呢？
当然做到啦。响马明哲嘅细心安排下，佢拍咗几套荷里活嘅片啊。
唉，咁所以啲人成日都讲啦，共产共妻真系冇错啊。
冇讲错啊，呢、这个景甜最后尾生咗两个仔，但系话两个仔都系试管婴儿，所以啲网民就话，因为唔知边个系老豆，索性就话试管婴儿，所以就唔使揾边个先至系老豆咯。
啊，咁都俾佢谂到，真系绝世好巧啦。
嗱，讲翻转头啊，呢、这个张继科啊，虽然佢系好烂赌，喺个视频嗰度睇到佢个豪宅入边好多名贵房车、啊，系人都知啦、啊，佢系亿万富豪嚟噶嘛，使唔使赌钱赌到要借钱啊？
啊，咁啊系噃，是但攞架劳斯莱斯出去，都大把钱还俾大耳窿啦。
咁又唔系咁讲啊，赌钱系可以赌到倾家荡产噶。就算屋企有金山银山都会倒晒噶。
嗱，讲件真事俾你听啊，喺番禺嗰度咧，就当年有个大地主，咁佢个仔就非常之难倒嘅。咁佢个老豆临死之前咧，就同佢个仔讲：有朝一日你身无分文，你就要谂起两句说话，穷思想，饿思量。你记住啦。咁后嚟佢个仔真系身无分文啦，咁啊冇办法明白。佢老豆话明明冇钱就要谂两句说话，穷思想，饿思量，都唔知咩意思。嘿，反正而家间屋咁旧，一于就卖咗佢，咁我又有本钱去赌，话唔定可以翻身㗎。点知嗰个人买咗间屋返嚟之后呢，拆咗间屋嚟重建喎。点知拆到佢嘅正梁嗰阵时，好多金条由个正梁度跌落嚟，咁仲有墙上面挂住嗰啲相架，一拆开啫，全部都系银票嚟嘅。因为买屋嗰个人呢，呢头俾钱佢，嗰头就即刻搵人去拆屋啦。咁呢个乜烂赌仔就啱啱踎喺个门口度数钱，数到咿牙松降咁样，鬼死咁开心。突然间点解鼻灵白能嘅？一拧转头望到，哇！嗰啲金条好似落雨咁跌落嚟。原来嗰间烂屋嘅正梁咧，人哋一条嘅啫嘛，佢就两条嘅。其中一条梁呢里面冚唪唥都藏满晒金条。呢、这个烂赌仔一睇到之后，即刻諗起佢老豆临终之前讲嗰两句说话，穷思想，饿思量。穷嘅时候呢就諗下屋企挂住嗰啲相，饿嘅时候就望下屋企嗰条正梁。可想而知，赌仔个老豆都算用心良苦咯。其实赌仔个老豆呢两句说话真系一语相关噶。
哇，咁刺激，呢、这个烂赌仔咪好顶唔顺。
唉，所以俗语都有话，赌仔回头金不换啊嘛。
嗱，仲有差佬们咪成日都讲嘅，大陆做官嗰啲人，一就系豪赌，二就系搞女人，所以大陆啲贪官啊最中意去澳门噶啦。因为澳门有两样嘢最多啊嘛，赌场同埋走地鸡。
嗱，有一个响国际行性感路线嘅影星叫做白灵。
哦，嗰、那个白灵以前系喺大陆解放军民工团噶嘛。
系啊，这个白灵响14岁啊就已经参加咗解放军民工团，但系佢一入民工团啫，就俾啲军官睇中咗。要佢轮流陪啲高官上堂。
话冇搞错啊，14岁咋喎。
白灵话从佢14岁开始就一直陪佢啲高官瞓觉，一路陪到17岁。唔敢讲一个不字，而且仲多次堕胎惹上性病。后来就几经艰巨脱离咗军队，然后争取去到美国读书。
不过白灵去到美国啊，行咗运，有荷里活嘅大导演睇中咗佢，同国际大明星理查基尔拍咗一套电影 叫做红色角落，仲攞埋奖添。
系啊，佢攞咗个国家评论协会嘅表演奖啊！
哇，系理察基尔好型噶、哦。喂，呢、這个白灵咩 Connie 啊，能够同理察基尔拍戏，净系呢一套戏啊，佢又会即刻红噶啦。
点止啊，佢跟住喺美国拍咗好多套戏，仲拍埋长篇劇集添啊！嗱，虽然佢喺美国咁成功，但佢生活得好孤单、好痛苦，因为佢童年嘅阴影啊，一直系干扰住佢，经常发恶梦。佢只有猛咁饮酒嚟麻醉自己。后来啲人就劝佢睇心理医生，终于就查到，因为佢喺童年嗰种痛苦嘅经历，一直都摆脱唔到。
虽然呢个白灵喺大陆嘅生活就好惨，但系去到美国咁成功，咁啊打跛只脚都唔使忧啦。
唉，话唔系咁讲啊！呢个白灵啊，终日以酒消愁，饮酒饮到自己经常忽忽地。咁啊，原来阿白灵咧就系响四川成都出世嘅。佢个爸爸叫白玉祥，佢阿妈叫陈彬彬，都系文艺界嘅人。据讲啊，响文化大革命期间系受过迫害嘅。嗱，有知情人士就咁讲啦，佢话虽然白灵响事业上有所成功，但系佢嘅一生系坎坷嘅。
唐人街粤语见闻，习大大与玉蛋蛋，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法国总统在广州获一罕见待遇，马克龙跌入北京陷阱，骑虎难下，塞麦会激怒北京，宣布对美台制裁。美国海军部长说，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将阻止北京破坏世界秩序。铁链女事件再传新消息，囚禁铁链女的董志文仅获刑九年。剑指国安法，港议员入台被拒。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8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在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7日下午出现在广州中山大学，他在此发表演讲并同学生互动，之后他同习近平在习近平父亲的故居共进晚餐。评论指这个待遇实为罕见。请听报道。
马克龙此行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敦促习近平阻止俄乌战争，但是毫无所获。对于因为近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而备受国际关注的台海问题，他就拒绝提及，遭到法国专家同议员批评落入中方陷阱。在星期五的下午，网上传出马克龙出现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画面。根据中共驻法大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发布的消息，马克龙在当日下午1:45抵达中山大学，同学生交流，下午4:30同习近平共进晚餐，晚上8:30会见中国投资者。路透社报道说，马克龙将在习近平父亲位于广州市的故居中同习近平一起饮中国茶。报道指出，习近平同来访领导人的这种接触实属罕见。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RFI 引述爱丽社工指出，之所以选择广东是因为这里是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同时亦都同习近平有一定的个人联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78至1980年间曾经担任广东省委书记。之前北京为马克龙准备的欢迎仪式亦都引发外界议论，有军乐队、21响礼炮，习近平同马克龙一起检阅咗部队，两个人仲长时间喺红地毡上并肩行走。纽约时报形容这个是奉承式接待， 并指出两个人在北京和广州至少相处了6小时，这种待遇非常特殊，是和解意图的明确表态。报道分析，北京希望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制造裂痕，在马克龙访华期间，这个是始终如一的主题。法广亦都援引路透社指出，习近平拉拢马克龙反美。报道引述丹佛大学中国研究与外交政策教授赵瑞生说，中共所有的外交政策攻势都是以美中关系为背景，所以同任何国家合作，尤其是同法国这样的国家合作，亦都是中共试图对抗美国的事情。而 Rodian Group 分析师诺亚巴尔金表示，中共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欧洲和美国更加紧密地结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马克龙或者是北京在欧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不过报道指出，在华盛顿很多人对中法外交接触持一定程度的怀疑态度。
针对蔡英文和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的会晤，4月7日中共当局宣布制裁萧美琴和两个基金会，以及制裁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雷根图书馆及其负责人。请睇报道。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日结束为期10日的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将在当地时间的星期五傍晚返抵台湾。中央社引述中华民国国防部通稿说，截止到星期五上午6点的24小时内，一共有2架次的共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3艘次共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蔡英文出访期间，这个星期二到星期三的24小时内，中共侵扰规模相对较大，一共有共机20架次、共艇3艘次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9架次共机超过了海峡中线，但是该规模亦都并未超出中共常态军扰台湾的力度。并且中共除了派出山东南海巡船穿越巴士海峡，经过台湾东南海域西行之外，到现在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实弹军演。但是中共的民工并未停歇，继中共中央台办、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外交部、国防部和驻美大使馆5大部门对蔡麦会发出连串的谴责之后，星期四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亲自下场表态。在习近平该讲话之后，中台办星期五宣布制裁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禁止他和他的家人进入中国、香港和澳门。这个是中共第二次制裁萧美琴。在去年8月，中共宣布制裁7名台独分子，萧美琴是其中之一。在同一日，中台办仲宣布对中华民国前外交部长陈唐山所领导的智库远景基金会，以及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和各国民主人士的1993年所创立的跨国联盟亚洲自由民主联盟实施类似的制裁。而在去年8月，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3号傍晚离台之后，4号中共就发动了大规模的锁台实弹军演，宣布制裁佩洛西和他的直系亲属，并出台了8项反制美国措施，包括取消中美国防部会晤等。中共这一次反制蔡麦会的措施，相较于去年显然更加的不痛不痒，被外界认为仅具象征意义。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郑哲谦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相对克制是因为佩洛西访台发生在中共20大之前，习近平有必要果断回应。而现在如果出现台海危机，只会有助激发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支持。而中共就罕见地没有对一个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团做出任何的反应。
美国海军部长戴杜罗和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一次私人晚宴上表示，澳英美3方安全伙伴是为了防止中国大陆和俄罗斯破坏世界秩序。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亦在晚宴上出席。请看报道。
根据澳洲人报在7号报道， 戴道罗强调 AUKUS 对防堵中国大陆至关重要，他表示我们三国承诺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击败中国大陆的威胁和他们对世界秩序的破坏。AUKUS 协议承诺在2040年代之前为澳洲配备至少8艘核动力潜艇，以针对北京和莫斯科或者是其他地区的挑战。美国亦都将向澳洲转让核潜艇的技术，然后在澳洲建造一系列的 SSN AUKUS 级核动力潜艇。然而 AUKUS 协议亦都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谴责，他们表示协议破坏了全球核不扩散规则，澳洲政界对协议的支持出现动摇，工党对协议是否合适提出质疑。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惠特曼曾经对 AUKUS 协议表达怀疑，但是现在表示澳洲的造船厂有朝一日可以为美国海军建造潜艇。虽然工党对 AUKUS 协议提出质疑，但代表团成员回答美国国会议员提出的问题的时候表示，工党对协议的支持仍然未动摇。其中参加代表团的帕特森参议员亦都表示，有人问及工党的支持是否会出现动摇，他回答说这个是不可能的。最后戴道罗在演讲中强调，面对未来的挑战，三国必须在一起克服技术、财政和政治等问题，以维护全球国家安全，防止中国大陆、俄罗斯和其他对手威胁世界秩序。
轰动一时的徐州风源铁链女事件，4月7号一审宣判，囚禁铁链女的董志文被以虐待罪和非法拘禁罪判处9年刑期。网民追问强奸罪呢？铁链女到底是哪个？现身在哪里？请看报道。
中共官媒央视星期五报道，徐州市中级法院审理查明，1998年初，被告人史立忠、桑合纽以治病为名，将小花梅从云南省福贡县入面的甲乡阿谷村拐骗到江苏省东海县，之后两个人将小花梅以人民币5000元卖给该县的农民徐某东。徐某东涉嫌犯收买被拐骗的妇女罪，但因为超过追诉时效，依法未予追诉。小花梅同徐某东共同生活到同年的5月上旬之后去向不明。同年的6月，被告人谭爱庆和他的妻子李某玲在河南省下邑县洛泽乡谭洼村发现了并收留了小花梅，人民币3000元卖给被告人霍永渠、霍福德。霍永渠、霍福德将小花梅带到丰县的宽口镇，经刘某柱介绍，以人民币5000元转卖给董某庚和他的仔被告人董志文。刘某柱因为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情节较轻，而且超过追诉期时效，依法未予追诉。被告人董志文将小花梅带到去董泽村屋企共同生活。啱啱到董家的时候，小花梅生活基本上能够自理，能够同人交流，但是有时存在嗤笑、目光呆滞等表现。在1999年，两个人生育了长子。2011年到2020年间，两个人先后生育了7个子女。2011年、2012年，小花梅生育了2子和3子之后，精神障碍症状逐渐加重。2017年生育了第6个仔之后，症状就更加明显。期间，董志文只是在2013年的上半年带小花梅到邻近的乡镇医院门诊开药治疗，之后就从未送医治疗。2017年的7月到案发前，董志文仲对小花梅实施了布条绳索捆绑、铁链锁颈等虐待、拘禁行为。期间，小花梅的饮食起居得不到正常的保障，经常挨饿受冻，居住场所没有水电阳光，生活环境恶劣。董志文的虐待行为导致到小花梅人身健康遭受重大伤害。经鉴定，小花梅患有精神分裂症，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二级。徐州市中级法院认为，被告人董志文虐待屋企成员情节恶劣，构成虐待罪，令到小花梅患精神分裂症不可逆转，具有致被害人重伤的加重情节， 董志敏非法剥夺小花梅的人身自由，构成非法拘禁罪，依法应该数罪并罚。被告人时立中、桑合纽、谭爱庆、霍永渠、霍福德拐卖妇女，造成严重后果，构成拐卖妇女罪。被告人董志敏、时立中、桑合纽是坦白，霍永渠、霍福德是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减轻处罚。谭爱庆是累犯，依法应该重重处罚。央视微博开启了精选评论，显示出的大都是为同情受害人、严惩罪犯的留言。
明报七号报道，在台湾宣布二月下旬开放港澳人士自由行后，有两名民主派区议员透过一般港澳出生人士使用的网上途径申请入台证，一人因职业关系被拒，另一人则未有列明原因，在网签被拒后再经云端申请，常规只是需要五个工作日的申请，但等了超过一个月仍未获得批准。其中一人则怀疑在入台日期之后获通知到办事处申请，取回已经支付的申请费。请睇报道。
两名议员没有透露姓名，认为事件和他们的区议员身份和曾经宣誓有关，并说理解台方有他的考虑，在审批公职人员的申请的时候会较为小心。台湾陆委会回应传媒的时候拒绝评论个案，但是强调香港今日的情势和三年前已经有所不同，是国际社会公认的事实。当地机关在审查处理香港居民来台旅游申请的时候必须符合规定，以维护国家安全所需。有网民表示，宣誓不是食生菜，对港共宣誓效忠等同同独裁者同流合污，其实你今生今世只可以留在中国。亦都有网民对台湾做法表示认同，对手是中共，小心啲好嘅。区议会是港府成立的区域组织，就影响区内居民生活事宜向港府提供意见。在2020年的区议会选举中，香港民主派大胜，取得452个议席中的8.5%议席。但是在国安法实施之后，港府要求所有区议员重新宣誓，并可以因应区议员的言行而裁定他的宣誓是否有效。结果有至少314名区议员自动辞职，或者是被裁定宣誓无效而被递夺区议员的资格。最后选择宣誓和顺利留任的民主派区议员只是剩下大约50人。而根据台湾香港澳门居民进入台湾地区及居留定居许可办法，当局基于多项原因可以拒绝港澳居民入境，包括现在或者曾经有危害国家利益、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任职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者其他公部机构，或者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者是新闻媒体者，亦都不准入境台湾。事实上，港台两地的关系自从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都会随着两岸关系而波动。民进党籍的蔡英文在2016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之后，台港的官方交流日渐冷却，而在印度杀人嫌犯陈同佳潜逃返港的事件和北京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两地关系变得更加紧张。2021年的5月，港府宣布驻台办公室暂停运作，并说决定和台湾疫情无关。有分析指，近年港台两地在原则问题上的分歧越来越多，暂停驻台办事处运作绝对不是港府单方面可以决定的事，事件背后可能和北京有关。同年的6月，陆委会因应港府要求，台湾派驻香港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人员签署一宗承诺书，作为延续签证和继续留港工作的先决条件，下令台湾驻港人员全部撤离，只剩下47名香港雇员。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办公地点随后亦迁移到中环广场继续服务。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